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的微声音，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哎，俊杰，我们今天还是从我们澳洲，从我们 SBS 自己的新闻开始来聊起哈。
嗯，我们前两天的新闻中也提到啊，一名维州警察呢在实施逮捕任务的时候呢，用脚踢踩一名男子的头部，这个过程呢被路过的司机拍了下来。那么被踢的男子呢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并在事故后陷入昏迷状态。在昨天的新闻中我们已经提到哈，警察已经被停职并接受调查。
嗯，好，这是一条新闻。我们接下这一条呢，哎，马上这个今天我们说八月初一，还有两周两个星期之后就到了中秋佳节，又到了月饼节了哈。我突然在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当年，你知道这个是不是湖北某个地方一个口音，有一个朋友跟我说过一个童谣，我印象特别深刻，讲八月十五吃月饼喝热茶，热吃越香越有味。但是你都听懂了是吧？
嗯，能不能听得懂？还挺押韵的。
哎，八月十五吃月饼喝热茶哈，哎，想到马上吃月饼了。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我们的听众，忠实听众，在 Facebook 上给我发了一条言，大早起来我看到，他说有亲人家属给他从海外给他寄了有这个点心月饼来，红枣馅儿的。哎呀，我一下就肚子就咕的一声就叫了。
我还看就是啊，前两天不知道从哪儿看到的啊，就是一个对月饼的调查。
嗯，
然后家人看到跟我分享的，就说这个月饼的销量今年会有一个降幅，还是不小的降幅呢？
为什么呢？
可能这个人们不乐意出去买东西了吧，或者是这个消费信心指数降低了。难道今年月饼要降价？
哎呦，
或者是人们，我知道了，在家里面待得太久。
自己
会做了，
对，哎呦，掌握了多少技能啊！这也好也不好哈。说到这个月饼，在这儿就要提醒大家，因为去年就有人携带没有申报的肉馅月饼呢，被取消了签证，没吃过。哎呀，上海的老大方的鲜肉月饼啊，哎呦塞，吐司啊，汤汤的，现在说的口水都流下来。这个中秋马上到了，所以我们要温馨提醒大家，尤其是我们澳洲的生物安全部门哈，这个是绝对可以给大家兑现的，提醒在海外的亲友不要邮寄含肉类和新鲜果蔬的月饼来澳，以免产生这个生物安全风险。
澳大利亚生物安全部门近日就发布提醒了，他说这个提醒说呢，要确保澳大利亚在中秋节期间呢，确保澳大利亚人在中秋节期间牢记生物安全规则。
嗯，
提醒在海外的亲友呢，不要邮寄或携带含有肉类新鲜果蔬的月饼来到澳大利亚。
哎，那就不新鲜的果蔬可不可以呢？
那么且听细细道来。
哎，那在中秋节到来之前，澳大利亚农业和水资源部的生物安全官员就做了准备，他们要用 X 光侦查犬和手动检查这个肉，肯定这个侦查犬一闻就闻到了哈。对于肉馅月饼，这个肉馅里面肥肉太少了，对肉馅月饼存在生物安全风险的物品呢要进行检查。
那么任何含有生物安全风险的物品呢，这些包装都要开封，接受生物安全专员的检查，是不是会尝一尝呢？
嗯，掰开先看一下什么馅儿的，我不爱吃。
那是肯定不会的。那么肉馅月饼呢，不允许进入澳大利亚，一经发现呢，就会没收销毁。经过商业加工的非肉馅月饼呢，是可以进入澳大利亚的。
什么叫非肉馅呢？
那刚才也说了，这个
就是不要剁成肉馅，肉丁肉片肉丝是可以的是吗？啊，不要误导听众，这是不可以的哈。然后这种非肉馅，我还想去研究一下什么叫非肉馅，剁得太细了，
估计就类似于比方说啊，肉松之类的算不算呢？算不算肉馅呢？
我觉得我们都要把大家带跑偏了啊，这个一定要去仔细看，不能听咱们只是开个玩笑。但是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在入境旅客卡上注明哈，一定要标明要申报的，或者在邮寄包裹上注明。嗯，
对的，你注明一下，就是没收就没收了，不会引起其他的，比方说不必要的一些后果。
对对对，罚款啊，怎么的乱七八糟的，对吧？
相信听众朋友或者是观众朋友们，在去年的时候，
嗯，
看过我们或者听到过我们一条新闻哈，就一名从越南飞抵悉尼机场的旅客呢，因携带 4公斤猪肉馅儿月饼，在这个入境的申报卡上没有去申报，
嗯，
最终被取消这个访客签证，3年不得再来澳大利亚。
所以说这样的教训啊，一定要牢牢的记住。关键是哇，真能够带8斤猪肉馅儿的月饼，太可惜了。
够沉的呀，
咱俩的观点完全不同。千万记住，不管怎么样，你做什么，老老实实的申报。
是因为澳大利亚的猪肉贵是吗？或者是还是老家的猪肉香是吧？
因为确实可能这个做法工艺不一样。你看有时候哈，你说，同样的这个的菜，比如说同样的师傅，他在这儿做，和在原产地给你做，要不然怎么叫风味原产地？
就是一个产地，不同的师傅做出来，它味道还不一样呢。
哎，真的是因为你用料啊、纬度啊，我们家说气候啊，这种土壤水质，
对，
都差别。咱们要现在变成美食节目了哈，取消3年不准来澳，所以3年之内这个猪肉月饼都带不进来，当然以后也别想带进来了。
看的就有那些切实的威胁哈。
嗯，
农业与水资源部称呢，可能无意中携带有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害虫和疾病隐患，
嗯，
这将对澳大利亚的农业生产、旅游行业和特有环境造成严重影响。
嗯，还是那句话，老老实实的填申报表，对吧？
嗯，
我们把农业和水资源部网站的信息，就是禁止进入澳大利亚的中秋节的礼品，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有肉馅儿月饼，
鲜柚子。
我又马上想的，那柚子不新鲜的算不算？
不是，这柚子挺沉的呀，怎么带呢？就是托运过来哈。
托运带连皮儿一块儿嘛，要不然就脱水了，对吧？
嗯，
柚子这儿其实也有卖的，杨桃，
还有芋头，或者是其他鲜果或蔬菜，
哎，都在里面，不要写的这么详细。其实芋头澳洲有卖的，就是贵的要命，大的小的都有。
嗯，
但是允许进入澳大利亚的中秋节礼品有什么呢？
经商业加工和包装过的非肉馅月饼，当然还有这种刚才提到了这个新鲜水果的类的月饼，
非新鲜的，对，要非新鲜可能也不一定行哈。而有时候这个理解上，我有时候也在看，也是不太明白。第二个就是我非常爱吃的蛋黄月饼，哎呦我的妈呀，这个蛋黄油沙月饼
里面不能含肉，蛋黄月饼里面一般多多少会有点肉是吗？
对，没有肉可以放两个蛋黄。就我就不嫌弃，双黄月饼，哎呦我的天哪！再说下去，巧克力月饼，
巧克力月饼这个，
哎，这个奇怪哈，对啊，为什么这个不可以呢？蜜餐
不是可以，这是可以的
啊，这是可以的，
我们
可以带的，可以带。
一提到吃的，我们已经错乱了方向了，这个也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那我们吃什么？
方寸大乱。
对，
所以我们在这说了这么多，大家呢，其实更详细的信息还是要去看一下农业和水资源部的网站哈，到底有什么？
其实往往这个食品呢，带过来之后你觉得可以，其实往往有可能不可以哈，所以一定要申报一下。
对，我刚才提到的，我一个朋友他收到了海外寄来的月饼，就是一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忠实听众，他在 Facebook 上领，是红枣馅的，他已经都过了有一段时间才领到，就是说大概现在因为疫情的问题也是要停留观察一段时间可能才放行。
嗯，红枣也是细软啊。
哎，我们再来看看，还好现在澳洲什么都买得着，说实话哈。
哎，对的。
嗯，实在不行，就像俊杰说，这疫情这么久困在家里，多多少少做两个菜出来。
是啊，被逼无奈，厨艺必须大增啊。
哎，对啊，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就是战略上的需要，所以我觉得你这种战略自主性一旦培养起来，其实发现烹饪是极其有乐趣的一件事情哈。我们来看看，还是我们 SBS 条消息。哎，我前两天刚刚用了，
好用吗？
嗯，先给大家说啥，这个新州政府开发的一个手机应用程序叫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在全州推广追踪新冠疫情签到 check in 的功能。
嗯，新闻中也提到了。
对对对。
那么就是消费者呢，在进入商店和餐馆等地点前呢，扫描二维码就可以让卫生人员迅速追踪周遭的疫情状况。
对，是怎么回事呢？我有一个很久没有见的非常好的朋友，有点事儿要聊，然后因为很久不见了嘛，万分想念，我们就
找个地儿聚一下。
对了，我们就决定在这个 City 碰头，但是呢，就是要吃一个简单的午饭。然后我呢，是你知道，最近一直都不大出门的人，就害怕出门，然后就全副武装的就出门了。下车以后呢，吃饭地点离我下车地方很近，就去了以后排队，大家不是都是 1.5 米的距离吗？
嗯。
然后我跟我朋友两个人排队以后，然后正准备要进去，就前面人都已经进去了嘛。
嗯。
他人不能挨着坐，稀稀拉拉的。
马上 stop。
马上就被那个工作人员给制止了，就说，请扫墙上的二维码。然后把二维码扫了以后，填什么？要填你的邮箱，填你的姓名，填你的手机号码。
嗯， 那么这就是一个
追踪
登记制度。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还以为就是说，就像以前就是说填一个人就可以带一个人进去。No， 我有朋友填完了，我就可以长驱直入了，结果被拦住了，就是都填了。
对，
而且进去以后，大家的座位都是离得很远，还不行。填完了以后，先马上叫你手消毒，那马上工作人员就把那个 hand sanitizer 拿来了，把手消毒了再进去。
这样的话，对常客其实是方便的。第一次填了，第二次一扫就进去了，不用再填了。
哎，是的，是的，是的。哎，俊杰很清楚啊。
啊，是的，这个
用过了是吧？
我还没用过，但是我知道这个。
哦这个
数据就是存在一个数据库里面的。
哦，对对，你看这个，真的是，我就说我组有两位这个叫做 IT 大咖，一个今天估计这会儿正在家里惭愧，那会儿正在馋那一位，估计正在吃流油的大包子，然后一边收听我们今天监听我们今天的卫生音，还有就是俊杰哈，我真挺羡慕你们这种科技青才俊。来，我们接着往下看啊，再往下看啥？这就还是说吃饭的事儿，跟大家保持 1.5 米，而且要，还要持续15分钟就会被记录。
嗯，
哦，
就是持续15分钟，他就认为你在这个地方
待久了，
待久了，那么他就说你这儿可能如果是比方说携带有病毒，那么就有传染性，可能是这么认为的哈。
嗯，然后州政府说了，现在有超过500万人，有这个 My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账户，有220万人在手机上安装了这个新州的 Service New South Wales 的应用程序。我装了，现在，
嗯，
其实有时候可能在想是不是有隐私，但是我觉得无所谓吧。这个大数据采集为了现在健康嘛，到时候政府如果发现这儿有疫情的话，它好追踪一些。
啊，还有一剂定心丸呢，那么就是联邦政府强调呢，只有联邦和州政府能够访问这个个人数据，别人访问是非法的，并且呢，28天之后呢，如果没有比方说提醒的状况下，这个数据呢就会被销毁。
销毁哦，它不会就一直永久性的保存下去哈，
一直保存下去就比较危险呢。
嗯呐，就是一想到像你和俊世南这样的 IT 才俊，还是有点胆颤的。
哎呀，不过现在这个社会，个人数据很难完全就是说被泯灭，
很难的，很难的。就包括你去 Woolworths Close 买东西，你喜欢买什么，人家大数据早就有采集了。
对的，
嗯。然后我们来看看新浪的一条消息吧。前两天不是上个星期的卫生巾给大家讲过，有一个男女朋友一对吵架，
嗯，
然后这个男的就吓着女朋友跳到河里，他说他自杀了，把这女的吓得在岸上哇哇大哭。就后来呢，人家早就从另一边游上岸回家看电视去，看球赛去了。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另一位游泳健将哈，最近呢，黄石有三名泳友上午游泳上岸，一起吃了个午饭，喝了2瓶白酒啊，其中两个人。喝了酒以后呢，相约下水再游。哎，喝酒不开车倒没关系，喝酒游泳行吗？很危险
的。很危险的。
嗯，
除非，哎呀，不用除非，这个东西危险系数比较高啊。看看会有什么幺蛾子出来呢？不料，57岁的女泳者沈爱兰女士呢，从钟瑶江滩下水后呢，昏迷，顺长江漂流，醒来后还能醒来，醒来后已经天黑，奋游约1小时后。这是江西省瑞昌市码头镇哦，这是一个镇哦，就是个码头镇，这说明就是紧挨着水的嘛。
嗯，关键是从湖北下水飘到了江西，这是一日游啊，对吧？
很惊讶，这令人非常之惊讶。
对啊，但是我当时看到的时候，你看他下水，中午下的水，对吧？
嗯，
然后是天黑的时候。
那多长时间？
天黑就到了，奋游又天黑了，又加上再奋游了1小时，到了江西。这一日游之外，你看看他都平安无事，我貌似对他的身材轮廓有了一定大概的预估。那么他是下午3点在黄石下的水，到次日凌晨1点多在江西的瑞昌获救，一共是漂了10个小时。
奇迹呢，奇迹。
嗯。
10月12日号的时候呢，这个沈爱兰带着好友去码头镇这个苏山村向营救主力李春富夫妇致歉哈。
嗯，
这是李春富夫妇救了他。
嗯，因为他一直开始在昏迷的状态下飘着嘛。
能飘75公里还生还，就刚才我说的，真是有点奇迹哈。
天哪，75公里哈，没沉下去。那今年这个救他的这个人叫李春富，52岁，他是在这个刚才讲的江西的这个瑞昌的这个码头呢，开了一家船舶修理公司，平时自己都吃住在这儿。他真的也是运气好，我估计你飘这么久醒过来，奋力游1个小时，哇，这大姐体力相当好啊。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俊杰，你一口气能游50米吗？
我五米都游不了，旱鸭子。
那什么时候大家有空去游个泳？
这个就指望自己的后辈来教自己了。
然后呢，在七月这打捞他的这个案事发当晚，这个救他的李春富，他痛风的老毛病犯了，脚疼睡不着，凌晨一点多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突然听到有人在叫救命啊！他以为自己在做梦，就越听越真切，他就带着这个手电筒，脚疼嘛，一瘸一拐的叫上他的妻子，就往江边跑了。
长江里边呢，57岁的沈爱兰呢正在漩涡中挣扎。吐出一口被呛的水后呢，他又急忙呼救。那么，李春富看见沈爱兰身上呢套着救生圈儿，居然还有救生圈儿！你刚才那个想象看来是有偏差呀。
对呀，对呀，没想到他还
什么时候套了救生圈呢？
那还是说明还是背了一手的哈，喝了酒下去套了个圈儿。
到底是怎么背的呢？
哎，圈儿是谁套上去的呢？他叫他去不要急，因为这个地方的水流没有规律的，而且经常水流的方向会发生改变。他就用手电筒，哎呦，很聪明，用这个光去引导他让岸边游，朝光的方向游哈。但是呢，游了半天还是靠不过去，又被带到这个卷回到江里面去。后来这个，李春富就去找了一架木梯，把这个梯子丢在江里，想让他抓住，然后呢，飘的扶着这个木梯子飘到岸边。
但是。木梯被水冲走了，
没有。
但是江中不远呢，正停着靠着一艘趸船。这个趸船呢，其实就是平时放在那儿，其实也没有什么驱动装置，就放在那儿让人们停靠啊，或者是下船上岸是用的一个便船。
哦、是有点像想看沈从文的《边城》里面的那种渡船吗？那
应该不
是，那是有人，
它应该是一个，因为我看了一个电影叫《富春江水》吧。
啊，最近的一个电影。
对，里边经常有人就在江里面去游，然后游的时候呢，会带上一个。气球一样的东西吧，然后来这个防止自己落到水下面。那个趸船其实就是一个扁平长方形的一个船。
哦，我们小时候游泳最早没有救生圈的时候，就是那个汽车轮胎啊，汽车的内胎。套着那个去游泳。
那就是游泳圈嘛。
对。
这个趸船如果是不当的话，这个水流比较急的话，如果被这个落水者如果卷到这个船底下，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哦，哎呦，没有见过哈，以后要当心。反正也不会喝了酒去游泳嘛。关键是这个时候他就是还是靠不进那个船，就边上还有邻居就听到了，急忙报警。后来呢，一直出动了警察之后呢，在警察赶来之前吧，这个李春富又找了一个3米长的三角绳，做了一个圈儿，连了一根长绳子，像撒网一样把它抛出去，哎，兜住了他的腰部。哎，这个套马
的
汉子啊，这
绝对是一个高手，起码是半个水手哈。成功以后套住了哈，他就忍着脚疼呢，把这个落水者往这个岸边拉。那配合着，哎，终于是游到了岸边。上岸之后，沈爱兰是哇哇大哭啊。
肯定啊，75公里漂了，关键自己在水里，他不冷吗？一般来说，你的体温会下降的，对吧？你动也能动醒了。后来警察把他救上去，一闻拉起来的时候，说闻满身的酒味儿。后来赶快给他烧水洗衣服。
10个小时在长江上漂流10个小时之后，长江漂流记，酒后漂流记之后，居然还有酒味儿，是喝了多少酒？
对呀、啊，都还没给他稀释掉哈。结果他后来就这个57岁的沈爱兰大姐就说，他和他拥有张哥、黄哥一起，哦，当时三个人找了一家饭馆吃饭，三个人喝了2瓶4特酒，他一个人大概就喝了8两，女酒神呢、啊？
不知道这个酒多少度啊？估计应该是一个高度酒了。
哎呦，8两酒
多的嘞
啊，
小一瓶呢。
嗯，
吃完午饭后，下午约2点钟呢，张哥有事先回家了，黄哥也喝了不少，所以呢，他们就说再去游泳，两人就晃荡着回到钟繇江滩，然后就下水游泳了。
然后就有了这一切。幸好啊，我就在说，哎呦，我还遇到人家这个，遇到了这个善，很懂得怎么来营救的人。
啊、真的是。
关键这个沈大姐自己家里啊，有老有小，以后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千万不要有。我们接下来看看来自于抖音的一条消息哈。前几天有一个这个小网红啊，叫佩奇，这名字取的怎么这样呢？我想到那个动画片了哈。
看到这个抖音上这个标题啊，2岁半50斤，3岁已超60斤、70斤，马上突破100斤，
而且都是以喜报的形式登出来。这还才3岁。
佩奇引起于年龄极其不配的这个超额体重，引起了这个观看者和舆论的广泛关注。
就网友后来就说，这个佩奇的妈妈在社交网站上注册账号发布视频，就 就不是现在有很多吃播嘛，说这个佩奇的食量惊人，体型变好，现在简直视频里那个这个我看的照片里面就是非常臃肿了。后来他的父母就受到了很多的指责，说他们让孩子不负责任哈，去当吃播赚钱。后来呢，就是发现在西瓜视频这个平台上呢，这个视频是做了封禁处理。他的第一条视频是在201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这孩子看着都挺正常，体态很匀实匀称。到了到2019年的时候，那孩子一点点大就到了50斤。
天哪。
嗯，而且他父母还在标题当中备注一些我们叫标题党来吸引眼球。
类似于比方说宝宝实在太难带，天天缠着我们，2岁半50斤，天天抱得我们痛死，就类似这样。
嗯，到了3个月前他们有一段视频就是说3岁66斤胖妹妹马上突破100斤。
1个月前的视频呢，更是将超重能吃作为标题的吸睛点。70斤3岁小胖妞，爸爸带她吃饭，狂饮一瓶饮料，半只鸡，一碗粉，好厉害，这都是标题党哈。
嗯，
70斤千金，刚买的衣服又小了，真的要买定制大码女装。他爸一直喂，
就给孩子不停的往嘴里塞东西吃，
这太过分了。
哎，我觉得这你就算是充话费送的，也不能是这样，对吧？但佩奇爸爸对这些所有的网友的批评根本熟视无睹，还让孩子就不断的，你看视频给孩子说是继续喂烤肉、烤串、烤肠。有一次甚至在录制过程当中，那个孩子自己都提出说别弄了别弄了别弄了，那父亲父母一边说行答应了，但是呢一边又把他刚吃空的盘子给他继续填满。
哎，终于8月24号呢，西瓜视频平台回应记者说呢，此前已经监控到佩奇的视频以及网友的反馈，由于账号的投诉密度变大了，平台呢已经对这个视频账号呢进行了封禁。
嗯，这个俊杰在生活中见到过特能吃的没？他不是特能酥，特伦酥，特能吃，
还真没见过。
哎，我跟你说，我
自己年轻的时候可能能吃，但没这么能吃。
哦，我跟你说，
关键这个孩子太小的时候，我这父母太过分了。
是啊，你把他的胃撑大了，关键他吃那么多的话，你代谢不了，一点点大标就三高了，对身体不好，而且不负责任。
这要是在澳大利亚，一定会受到重罚。
这肯定的，但我相信现在也看到，这父母也是被这个警告了啊，希望后续的有一些处理。
父母为什么这么做？那肯定是也是有利可图，他才这么做的。
关键是
被利益熏心啊！
那你说这个去看这个小姑娘吃播打赏的人，这个心态也是够奇葩的，对吧？
真是没有买卖，没有伤害。
对你没有你的这种纵容
哈，
很难很难。所以现在有些哎呀小视频，看得开心，但有一些东西确实让人看了也揪心。我们抓紧把这个今天开始预告的这个对妈妈奇特的要求跟大家分享了。下一次有就跟你讲，我真实在生活遇到过有多能吃的人。
来自腾讯的报道，近日呢，广东河源李女士的两个女儿深夜未归，接到报警后呢，民警很快找到了两姐妹。原来妹妹因妈妈总是打姐姐不打自己，觉得妈妈只爱姐姐。
哎，打是亲，骂是爱，爱得很难用脚踹，然后他就跟着姐姐出走了。姐姐因为贪玩，因为平时就很晚老是回家，就经常被妈妈打。这次呢，就干脆带着妹妹走。就网友就说了嘛，就找到了以后就问你，问这个警察就问这个妹妹，你为什么要跟着姐姐出走？妈妈光打姐姐不打我，我觉得她是不够爱我。
网友评论：城门城门八丈高，他说呢，被忽视比挨打还疼啊。
嗯，就是还有人说是这次姐妹俩估计都少不了一顿打，妹妹终于是求人得人，如愿以偿了。
王九龙就表示，这个网友他就表示呢，现在的小孩都怎么想的呢？
嗯，还是太小了哈，但是我觉得还是以说服教育为主，不要打，就好好给他讲道理，打孩子是不对的哈。我们在接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留着给你分享一下我生活中遇到过特能吃的人。我以前在读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一年级不同系的一个同学，他胃口是惊人的。
哎，我是没见过能吃不能那么能吃的哈，但是结果能喝的。先说你的能吃的。
那小伙子他告诉我，他跟他爸两个人能吃完一头羊。我开始没有觉得我俩，后来跟他一起吃过几次饭。
多长时间吃完呢？关键是。
就一顿。后来我们就大家一起几个玩的好的去吃自助餐，你见没见过自助餐老板给你钱叫你到隔壁去吃？我们真的见到了，他真的是自助餐老板。你知道那个小龙虾，他先垒了多少盘过来我都不知道，就看到一摞摞盘子，他说先吃这个开个胃，到最后还没去吃其他的，那个老板后来就过来了，说老板说他经常到这儿来吃自助餐，我估计也只有学校里面，你那饭菜没油水的呀。 后来就给他钱说请他到隔壁去吃。然后有一年我在上海就工作了第一年，他说他过来看我，然后呢我就又
心宽体盘了吗？
还真没有胖。
哎呀，那人家真是控制的好
呀。哎，他不，他就是壮实。
嗯。
但是你知道，他第一次碰到我的时候是个特别单纯的一个小男生，然后他第一次问的时候，你猜我是做什么的？然后我说你是举重的吧，因为他特别壮。
嗯。
不，我是弹钢琴的。他钢琴十专业十级啊。后来他来了以后呢，我就告诉我另外一个玩的好的，我们俩分在同一个单位，我就跟他说。我说那谁要来了，能不能帮我减轻一下压力？我们既然我们俩都是他的朋友，
那请他弹钢琴，
对，
弹钢琴更能吃，艺术也是消耗体力的。
我们就说，要不然咱俩轮流做东请他，因为他说的是过来看我们俩人。
嗯，
然后我那个朋友一边答应着，然后他就住回家去了，就消失了。你知道他在那儿来，他说来一个星期，我都快崩溃了。哎呦，时间关系实在是没办法讲完，我们留到且听下回分解，怎么把我给差点吃成退到贫困线以下哈。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刘进杰。
嗯，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仍然与您准时相约。
无边的狂想是我硕大的翅膀，带着我飞向远方，瘦弱的臂膀。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